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线上在座的，都求主赐福，新年平安。主的话实在是很有力量哈，我都一下子失神了，在思想主的话。感谢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“超前部署”这四个字。有人听过吗？有，很好，这是现代用语哈。我以前其实是没有听过的。以前我们用的是什么？未雨绸缪啊，有备无患啊，居安思危啊，勤能补拙啊，防患未然啊，击鼓防饥等等，这些思想行动都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问题哈。我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有人。他们考试不怎么准备来找我去玩，我以为自己也够聪明了哈，就傻傻的跟人家去玩哈。那我小学成绩很好，结果贪玩呢，没有居安思危，结果考试成绩就开始退步。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天才啊，不是什么过目不忘哈。我小学成绩好是因为我父亲他常常督促我，然后呢。那没办法，只好勤能补拙了。那我可以证明给你讲，因为什么？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戴眼镜了，我是深度近视。其实每件事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它将来的结果，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或者超前部署，那有多好啊。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每年利率的上下起伏哈，啊，或者是哪一种行业将来是独领风骚，或者哪一个地方呢将来是安定繁荣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该做什么事，对吗？该如何的准备，如何的计划，我们可以超前部署。但是我们不知道世界的脉动还有变化，我们常常是被动的在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人事物。我们说我们是信主基督徒，我们活在世界上，我们可以超前部署，可以事先准备吗？答案是当然可以啊，因为主耶稣也是要我们警醒预备他的再来。可是如果你我真的想预备迎接主，你我不需要太过担心目前世上的各种的危机，却当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主现在在做什么。你我如果能够跟他同行同工，跟他步调一致，那就是最好的准备，对吗？主其实也会引导我们在世上，虽然危机很多，他会引导我们如何的生活和方向。中国俗话说，一年之计在于晨，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生之计在于勤。对基督徒而言，你会说什么？我想了一下，就是一切之计在于神，哈，你说对吗？在今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敬拜，要跟大家一同来学习或者明白主现在在做什么事。他是得胜的主，我们刚刚听到，愿我们也能够在他里面得胜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慈悲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俯伏敬拜。2023年的第一天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献上赞美和感谢。从心里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爱主，天父，我们何等爱你，知道一切都是你为我们预备。我们感谢你，既然我们的主要我们能够警醒，能够预备，能够超前部署，我们就求圣灵恩待。让我们真知道主，我们亲爱的主现在在做什么事情。 我们献上感恩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讲到主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的话，当然从圣经里面来看哈，这个背景呢，就是主曾经问他的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啊？大家都在那边讲了很多，但是那都不是主耶稣要问的。主耶稣要问的是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就是问门徒。对我们今天来讲，也是他要问我们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是圣经中哈讲基督论，基督论最重要的经文。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主现在在做什么。我要从他接着耶稣讲完彼得回答彼，就是说讲完彼得回答他以后，他说了几句话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主现在在做什么事。哎，请大家注意哈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？请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请问主现在在做什么？主现在在做什么？我们要认识主，要从圣经里面去仔细的读，仔细的明白哈。我以前也讲过了，主现在做什么？主在现在就在做，从创世以来到现在，一直到将来他要再来，他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建立建造他的教会，对吗？今天要这三节我们来看三点，当然你也知道我最重要的是第二点哈。但是三节我们来看三件事：第一个，认识基督是神的指示；第二，建造教会是主的工作；传扬天国是你的使命。首先，认识基督是神的指示。我再读一遍，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第一个问题，思考，人可以知道神吗？其实我们以前都讲过哈，但是神的话要常常的来思想哈，才能记得比较清楚哈。人知道有神，但是不能够正确的认识。其实人也不想认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说中你的内心哈。这是我以前的情况，甚至现在有的时候也不太想，对吗？求神恩待哈。我们知道有神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里面对神是有一个认识，但是因为罪的缘故，这个认识非常的模糊，所以呢就不能正确认识。所以有人说耶稣是谁？他是耶利米啊。是谁？是先知中的一位啊。啊，希律王说，哎呀，是我所杀的施洗约翰。其实这些都不正确，对吗？因为不够正确，所以就产生了很多人为的宗教，各样的偶像哈，人想到哪里他可以制造一个神出来，但是都是不正确的哈。那人要如何正确的认识神呢？ 人靠自己不能认识基督，我们信耶稣基督或者说基督教哈，它最特别的一个就是它是启示的宗教，它是天启的，是上帝来告诉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不是凭自己想象出来的。神怎么启示呢？圣经就讲了，他来帮助我们哈，圣经就是要帮助我们的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里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刚刚耶稣我们读的经文说，西门巴爱拿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，看出来了吗？我们认识神总是神要告诉我们，不但如此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也讲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你我能够认识神完全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凭我们自己。哎呀多聪明啊，有人真的很聪明啊，看书过目不忘啊，我不是啊，我是要看了转头就忘，所以要常常的看，常常的记，常常的背。但是对于神没有人凭自己能够认识，神的事也是一样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主现在在做什么事。意思就是说，我讲完了可能有人还是不明白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谦卑得着主的指示，我们不明白的，听过几次还不明白，各位都信主很久了对吗？很多人信主很久，我们真的有那个体会哈，我们对神真的不太明白对吗？若不是神指示启示我们，求神恩待我们，这是认识神是神的指示，认识基督是神的指示。第二，建造教会是主的工作。十八节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权柄原文作门，这里提到说主要建造他的教会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，主现在在做什么？建造他的教会对吗？那你注意到没有，经文说什么？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好，世上很多教会，但是有的不是主的教会，我们求神恩待。谁是主的教会？哪一间教会是主的教会？就是那些持守尊神为大，持守圣经，以圣经为唯一准确信仰的，那个才叫做主的教会对吗？所以教会很多，但是有的不是主的教会，但是主是在建立他的教会。怎么建立？借着他的话在建立对吗？主，那你说主教会在哪里？世上很多不是主的教会，那教会主的教会在哪里？其实主的教会就是普世的基督徒，所有信主的真心认识他寻求他真信他的，不论是古今中外哈，都是属主的。在神的眼中其实只有一个教会对不对？我们常常也听过哈， Universal Church， 属主的教会只有一个。因着语言，因着 地域有各地不同的地方教会，那都是属于主的教会哈。这个我想我们很容易都可以明白哈。那我们现在要谈的，主如何建造教会？主他是怎样建造教会？第一个，圣经里面帮助我们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这里说：“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”我们刚刚说主的教会是什么？其实主的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， 不是这个建筑物，对吗？我们听过很多了，但是常常又会糊涂，又会忘掉了。主的教会就是你，就是我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就是主的教会。所以他说，你们就是教会，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先说耕种的田地，田地要怎么样做什么用？田地要出粮食嘛，对吗？或者是田地里面来种树的话，圣经用很多树来形容那些属神的人，就是也是圣经说的以色列哈，就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，圣经都用过了，葡萄园、橄榄园这些圣经都用过。这些树要做什么？最重要是出果子，对吗？所以圣经讲很多哈。第一个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我们要结果子来，我们怎么结什么？我能结葡萄吗？不能，对吗？显然他不是讲这是一个形容，这是一个这个明暗喻，好，就是讲得很清楚，但其实不是。好，就像你说主是羊，那主当然不是羊嘛。主说我是这个葡萄树，他当然不是葡萄树，他是在说明一件事情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这是施洗约翰说的。主耶稣有没有说了很多？主耶稣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约翰福音十二章，这是讲什么？田地要出粮食，耶稣用麦子来形容。怎么样结呢？你就是要多结果子的话，你就要落在地里死了。不但如此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下面讲这一句话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我们是主所耕种的田地，我们需要结出果子来，我们需要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让神得荣耀。这是主在建造。前面讲到耕种田地，这是讲什么？这是讲生命。各位，神在建造你我的生命，生命是最重要的。基督教有一个特色，他的一切不是从外面来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上一次我讲安慰者的时候，其实安慰不能从外面来，安慰一定是从基督教，一切的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这叫生命。凡是从外面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，你每个主日你一定要去聚会，每次这个每个月你有收入，你要奉献十分之一。各位，这通通叫做律法。外面告诉我你要做什么的，都叫做律法。而圣经说，律法是我们承担不住的，我们不能遵行律法。基督教的特色，你要知道是生命。生命是什么？不是外面的，是里面的。你要得安慰吗？是从里面，神从你的里面来真正的安慰，那是你我真正得到安慰，对吗？ 奉献，牧师讲再怎么讲，你们来教会线上的弟兄姐妹，讲台在这边，不论谁讲，劝你来，希望你来，你能来吗？这都叫律法，各位，凡是外面叫你做的都叫律法，律法是我们做不来的。但是基督教基督徒是讲生命，当你觉得神可爱了，刮风下雨台风都挡不住你到教会来，要亲近神，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的亲近神，对吧？基督教第一个讲生命，现在我们要来讲建造房屋，这是讲什么？讲生活，讲生命和生活其实是不能分开的，你也了解啊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，这里说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，唯有神叫他生长，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有人大概还记得，我常常在讲来说，牧师讲到算不得什么，哎，这是我就学圣经的哈。圣经这里讲的不是很清楚吗？保罗算不得什么，还好不是我讲，是他自己讲的，对吗？算什么？算不得什么。接着他讲到第九节、第十一节这样说：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啊，不过第十节就是讲什么？保罗讲他自己的，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啊。那我们现在接看十一节，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今天最开始读的经文说什么？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磐石也有很多人去解释哈，但是从这边就很清楚了。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建造一定是根基，根基是什么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好了，神在建造，我这边说，前面我们读了说神，你我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要请问了，建造我们房屋的是谁？是主吗？是传道人吗？还是我们？请问是主吗？是啊，当然是嘛，那不讲得很清楚吗？主说的嘛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对吗？请问建造我们房屋的是传道人吗？也是啊，讲得也很清楚啊，对吗？他在建造嘛，他立根基，他在建造，其实根基也是你我在立的，也是主在立的。那我要讲的最重要的是，主在建造房屋，是你 建造你的房屋是你在建造吗？是吗？是，各位，你发现通通都是的。这就是基督教的奇妙，这就是信仰，基督信仰的这个奇妙在这里哈。你不要等，我有的时候是等师母做饭给我吃，呵呵，等啊等啊，我们都在等啊，一生等等等等等，建造你我生命的建造，生活的建造，各位，你也是主角啊。你也是工头啊，你在建造。他这边特别提了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禾秸，在这根基上建造，最后都要显明的。你现在怎么建造？现在可能看不出来，短期看不出来，但是最后到主面前都会显露出来的。而且这边说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人在那根基，人在他自己所建造的工程。你再看前面那一段，我打了一个粉红色的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各位，你要想赏赐吗？这里说你是自己的功夫，要看自己的功夫。你在建造你自己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到底是主在做，还是你在做，还是我在做？各位，通通都是，了解了吧？传道人可能讲了很多金银宝石的东西，但是既然是人，我有时候讲的也是草木禾秸，对吗？所以你需要怎么样？你需要求圣灵帮助，你要把金银宝石留下来，把草木禾秸丢掉。了解吗？整个教会是一起建造的，神是看教会的，神没有说看哪一个人，哎呀，我太喜欢谁了，没有。神在建造是他的教会。圣经从开始就看重的是整体，圣经从来没有个人英雄主义，没有。所以他不会要求，哎呀，你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你回头去看圣经，神哪一次说某某人你去牺牲好了，然后要成就什么大事？神看重保护一切他所造的，一切属他的，他都看重。他从来没有说我要牺牲什么来成就什么，他不需要。各位，世上都太多这种人，你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这都不是圣经的思想，这都不是神建造他教会的思想。我们需要调整，我们需要改变。建造我们房屋的是谁？是主，是传道人。其实你也是传道人。当你告诉人家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神，那就是传道，也是我们自己，对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把这些慢慢要消化，可能一时还不容易消化，但是圣灵肯定可以帮助你，肯定可以帮助你。第三，传扬天国是你的使命，当然也是我的使命哈。十九节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刚问主在做什么？现在我要问，主要我们做什么？主要我们做什么？啊，大家很多人就会想，哎呀，大使命，大使命，大家已经太熟了。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是说，主要你我有眼光，有眼光。啊，这首诗歌哈，眼光，我们好，大家都好喜欢。啊，一个没有眼光的人，你就知道，那。你说在努力，因为眼光不对就不行，要有眼光，要能够看到神要我们看见，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的。使徒行传第八章，我看出你正在苦难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，这是谁说的话？ 这是彼得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跟西门，哎，这个西门不是这个彼得哈，西门是行邪术的西门，就是当地的 local 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西门。他看到使徒彼得跟约翰呢按手在人的身上以后有圣灵降下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哎，就说我给你多少钱，你把这个恩赐也让我，也可以叫按手在谁的身上，谁就可以得圣灵。”彼得说：“你和你的银子都下地狱去吧，因为什么？”他说这句话：“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，我看出。”主就是要我们常常能够看出，我们人的困难就是我们常常看不见主要我们看见的，主要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，我们看别人都是哇分毫不差，对吗？看不到自己的罪，我们做的事情总觉得自己很好。哎，我真的想这个想到有一句中国话，我们常说自我感觉良好，这是一个极大的，我不知道，一般人通通是这样 ，OK。自我感觉良好，各位，这是对信仰、对基督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。我们看不到己罪，主要我们做什么？主要我们有眼光，被圣灵引导，被神的话来光照。让我们看到人是被罪恶所捆绑，包括我们自己。还有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的话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所以人被罪恶捆绑，主说的，你看得到吗？你不要看人家很风光，哎呀，想到这个比尔盖茨现在首富，算现在首最有钱的，世上最有钱的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不是比尔盖茨嘛？哈，不是他了哈。巴菲特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今天是，可能明天又改了，对吗？你不要看他光鲜亮丽，他被罪恶捆绑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见吗？多少那些不幸的人，你很羡慕吗？你能不能看到他是活在被罪恶捆绑中？他是被死亡所辖制的。所以真正人需要的是什么？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升天以前，或者他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对门徒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他要我们见证，做什么？见证耶稣基督，唯有他的名能够让我们悔改赦罪，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。所以有一句话，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很喜欢哈，我也很喜欢。更多前书第九章说：“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”你我得到福音好处，对吗？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任何事情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。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，这要不断的操练的哈，不断的操练。最重要的就是神要我们做什么？见证传扬耶稣受死复活、代死救赎的福音。我们常常介绍耶稣很好，会帮助你这个，帮助你那个，各位。如果没有讲到耶稣是为我们受死复活，他是代死救赎的话， 各位，耶稣基督对他的帮助，甚至几乎没有帮助。哦，神会解决你的问题，哦，神会让你这个困难度过，神会让你这个经济好转。如果他不很快的认识这一位神是为他死，耶稣基督是为他受死复活，因为他的罪而为他死，代死救赎他的话，他的情况可能改善，但是他反而不需要认识神。我已经解决我的困难了，你懂这意思吗？我们说要帮助人，最大的善行就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他，耶稣基督不但会帮助你，耶稣基督为你死而复活，他要你做，他要做你的主，这是最大的善行，这是最大的帮助人。我们常说，哎呀，我帮助你，最大的帮助就是让他认识耶稣基督，好叫他归向神。传扬天国是你我的使命。结论：认识基督是神的指示。其实，我们知道一件真理，就是血肉之体是不能知道的。若不是神恩待我们，启示光照我们。第二，传扬教会是主的工作，神给了一个极大的应许。他说：“阴间之门不能胜过。”你知道阴间之门权柄有多大？你知道吗？阴间有多大的权柄？你是知道的，对吗？所有世人都不能逃避死亡的。你就是皇帝，你就是大将军。最后都要死的，但是主给我们教会一个应许：阴间之门不能胜过。当我们见证传扬天国的时候，主给我们一个应许：信主之人不能捆绑，就是罪恶不能够捆绑那些信主的人。非常清楚。主讲的话充满了真理和应许。再回头讲，主现在在做什么事？主现在在做什么事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，当然要知道，对吗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神都在告诉人他在做什么事，对吗？创世纪里面有没有神的审判？有吗？不止一个的，对吗？洪水灭世，天哪，在创世纪就有了。神在做什么事？神要人悔改，神要建立他的教会。创世纪就有审判，也有拯救。耶稣讲的真的是对，他说：“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约翰福音主耶稣说的哈，在约翰福音14章，大家都比较熟的一段经文，主又在做事，你看他做什么事？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主在做什么事？主在为我们为你预备地方，对吗？够清楚吗？那怎么预备？那我们刚刚不是学过了吗？ 主是透过我们对主的爱慕、认识和信靠、顺服，在我们身上为我们预备地方。他在预备地方，他可以住在你们、你我的里面。如果他现在没有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现在住在你我的里面，借着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，但是你我不太理睬他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好像圣经说客店没有地方啊，你可能也碰过，家里住一个人，你把他当空气，你把他当透明人。主在你我里面吗？他在做主吗？如果他不在里面管我们的事情，他就不是主啊，对吗？主是透过我们对主的爱慕、认识，还有信靠、顺服，在你我的身上做他做的事情，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在耕种田地，在建造房屋，他在跟你我一起的同工。就主的永恒来说，注意，就主的永恒来说，他已经预备好了，对吗？这你要有把握。就他的永恒来讲，他早就做好了，对吗？但是就我们的无知和有限，各位，你我一生都一直在预备，直到我们见主。这都是神指示的，就是若不是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懂，主已经都预备好了，从他永恒的角度已经预备好了，从我们有限的角度，在时间中有限的角度，在进程中，我们一直都在预备，两个冲突吗？一点都不冲突。你说我现在就是躺平，我就是好，主反正都在预备，各位，你的躺平就是最后的主的预备。所以主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目的。主，我觉得圣经的话越来越精简哈，就一个目的，任何事情你发生在你身上，在发生在我身上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叫我归向他，叫你归向他。每一件事情，最后讲一个，这件事情也是一样。美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John Piper， 约翰派伯哈，他被发现诊断有前列腺癌。2006年的时候，2月15日，他在他开刀以前，他写下来了一些话。10点，题目是什么？不要浪费你的癌症。我们读一下哈，我来读，你可以思想。一，你若不信那是神为你设计的，就将枉费自己的癌症。第二，你若认为这是一个咒诅而非恩赐，就将枉费自己的癌症。第三，你若想从这个病情的几率中得安慰，而非寻求主神的安慰，将枉费了癌症。第四，你若拒绝思想有关死亡的事，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。你若以为我胜过癌症就是保住这一条性命，却未视基督为至宝，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。第六，你若花太多时间查阅癌症资料，而不充分利用时间阅读认识神，就枉费得了癌症。第七，你若容许癌症令你落入孤独，而为借这个癌症来亲近的表达深化你的人际关系，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。 第八，你若悲伤，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，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。第九，你若仍像过去那样轻忽罪，轻忽自己的罪，不当一回事，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。第十，你若没有借此机会见证基督的真理和荣耀，就枉费了自己的癌症。这个枉费了癌症，你可以把说枉费了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放在后面。各位，枉费了你的学位，枉费了你的财产，枉费了你的智慧。这段话我是最近才看到的，否则我很早就会 post 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让大家一同思想。传道人做的，我实在做的不是很好。不要枉费神。